全副国级高官证实习近平第三次中风住院，中共突然悬赏捉台湾心理战军官，竟然暴露最大的软肋。塔利班同巴基斯坦军队爆发交火，中东国家紧急呼吁克制，国际人权宗教自由组织年会，中共稀土新规影响晶片供应链，台日韩重新选择合作商。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近日，流亡欧洲的前中共高官杜汶爆料习近平再次中风的消息。一位英文博主在10号的 YouTube 节目里面，据称说是得到一位副国级高官对这条消息的交叉验证。美籍华裔时政博主雷士真话在10号的节目中说，他除了杜汶以及后来中文媒体传的各种报道，他得到了第三个消息源，证实习近平因为中风再次住院。雷女士声称爆料给他消息的人非常可靠，是他很尊敬的人，而消息来源是一位副国级官员。据这位消息人士说，习近平一共发生了三次中风，第一次在2024年7月三中全会期间，张若合由此控制了军权，老人党掌控了政治局面。2024年8月19号习近平同来访的越共领导人苏林会面。从越南官方媒体披露的相片中显示，习近平颈的右边明显少了一撮头发。有医学经验的人指出，这个很可能是做手术之前被皮留下的痕迹。而且在那阵之后，习近平多次在公开场合行走的时候都是有点戆戆急急的款。2025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习近平脑中风第二次发作，但这次比较轻微。不过习近平比较怕死，他不敢再继续做手术，而是通过某一种特殊的方式做理疗。听我说花了巨资请德国医生来北京帮他治疗。现在刚刚发生的是习近平的第三次脑中风。据这位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并非传闻中的10月9号中风，而是在这几日前就已经中风了。现在仲住院治疗，各位德国医生也都参加了抢救。根据医学临床经验判断，脑中风如果反复发作是有生命危险的，尤其是70岁以上的人，所以才导致习近平不敢轻易出国。自媒体人江峰在油管节目中结合习近平面临的压力分析说，媒体报道川普可能在 APEC 峰会正式开幕前就离开南韩，这个意味着川普这趟行程既不是为了给亲中反美的南韩总统李在明面子，亦不是为了和20个国家领导人寒暄，而是专门为习近平摆上一场精心设计的鸿门宴。由此习近平要不要赴宴、敢不敢出席，就成了中南海最辣手的政治抉择。现在中南海正陷入外交突变，权斗亦都白热化，习近平身处前所未有的压力漩涡，身体顶不顺了，并非无可能。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习近平中风的讲法目前仍然未有得到证实，而且最早爆料的杜汶提出以李强是不是马上回国作为判断标准并不合理。中共高官健康一向是最高机密，李强如果突然取消行程回国，等于讲给全世界听中国出大事了，习近平不得了，所以除非官宣习近平去世，否则只要他还生勾勾的，即使是上了呼吸机亦都会被李强将访问做完晒他。还有一个疑点，习近平近日虽然没有再公开露面，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已经正式宣布，全球妇女峰会将在10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时政博主雷女士认为，妇女峰会上习近平很有可能使用替身，但张天亮对这件事表示，如果习这个时候已经中风而且病危，没什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还宣布四天后出席并且发言，而且亦不会派替身稳定局面，因为替身一般只能够露面动一下，不能够讲话。 聲音指紋和人的指紋一樣獨一無二，一經過機器比對就能夠識別。既然宣布要發表主旨講話，替身方案並不現實。時事評論員張家頓指出，無論習近平是不是真的中風，他都可以借著這個機會退出領導層，而沒什麼必要承認自己在內鬥中失敗。現在距離中共四中全會只有8日，作為中共大外宣主力媒體之一的南華早報8號報導，這次四中全會將會出現中央委員會的大規模人事調整，這個亦都是8年來最高的水平。有評論認為，習近平的健康危機已經成了中共體制潛在崩塌的灰犀牛，現在體傷是被掩蓋住，但一旦失控，恐怕就會撻著中共分裂的導火線。上了年紀，是不是總覺得體力跟不上，代謝不同以前那樣，夜晚睡不好，日頭精神差了呢？如果你都想找回身體的活力，可以試下由江峰代言的代謝寶。它的設計理念就是從內在調養出發，幫你調整身體的代謝節奏，一步步找回那個充滿活力的自己。很多用過的朋友都分享，現在精神變得更加飽滿，管理身體都變得更加輕鬆了。即刻嚟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中共通缉台湾军队心理战官员，反映出外界心理战对中共影响升级。中共厦门公安局近日宣布，对18名台湾军方心理战官员发布逮捕令，指控他们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并悬赏人民币10,000元。鼓励民众提供线索，但外界一片哗然。北京讲得好像真的能够跨海去捉人咁嘅。中共声称呢啲台湾军人架设诽谤网站，开设非法电台，目的在于抹黑攻击大陆同煽动分裂。呢轮动作被指同去年六月中共公布嘅惩毒22条有关。当时中共已经针对国军政治作战、网军等人员进行通缉。相关做法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国庆演讲之后发布，明显是政治信号，意在威胁台湾。据悉，中共这次不单止披露18人的名单，还公布他们的头像和身份证号，更加声称已经掌握台湾心理战大队250多名成员的真实身份和职责。台湾国防部随即回应，强调中共这个举动目的是分化国人，矮化政府，手法粗糙，意图明显。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营平、社群到心理层面全面展开。专家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加强对心战与资通单位人员的保护措施，加强敌情教育，确保个人资讯安全不被渗透。亦有评论人士表示，这个举动只有象征意义，因为中共国对台湾没有任何管辖权。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燃起战火，11号晚间双方在至少7个地点激烈交火。网传影片显示阿富汗边境的火光照亮了夜空，这场冲突不单止令到边境陷入紧张，也都引发卡塔尔、沙特等国的外交警报。据悉当日晚间塔利班增援部队抵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线，随后两国交火暂停。自2021年以来，双方关系因为武装冲突、边境争议和驱逐难民等问题而破裂。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花拉子米谴责说，巴方多次侵犯阿富汗领土，甚至进行空袭。他表示行动在午夜前结束，在这个之前塔利班对巴基斯坦军队进行了报复性还击。巴基斯坦方面则完全否认指控。内政部长纳克维强调是塔利班发动攻击，巴军是在以牙还牙，指责塔利班对平民开火，严重违反国际法。根据巴基斯坦军方发布的影片，夜空中枪炮声连绵，爆炸声不断，场面如同战场。巴国安全单位称已经摧毁多个阿富汗哨所，两国边境长达2600公里，历来是武装分子和走私活动的热区，现在再度成为火药桶， 在几日前，巴基斯坦啱先对喀布尔发动一场空袭，同时指控塔利班庇护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甚至暗示背后有印度支持，印度则否认涉入。在这个之后，沙地、卡塔尔等国呼吁冷静，强调应避免局势升级，支持一切促进和平和稳定的努力。现在还不清楚边境交火是否完全结束，但可以确定的是，两国的冲突再次对地缘安全架构造成新的考验。10月11号，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宗教自由委员会在 Virginia 州洛顿举办年会，法轮功学员受邀出席，并介绍了在中国持续发生的针对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暴行，很多与会者被深深触动，有些还和受迫害的学员紧紧拥抱。以下是本台记者海迪发自 Virginia 州的报道。星期六，在国际人权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年会上，听到法轮功学员慈丽华一家在中国的受迫害经历之后，一名与会者忍不住和他紧紧拥抱。这位名叫弗莱纳根的女士告诉本台知，因为第一次了解这些真相，她感到非常震惊，并希望能够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这场会议聚焦针对妇女的暴行，与会的法轮功学员、美国天主教大学荣誉教授聂森介绍了慈丽华的经历。他说，慈丽华几次因为信仰被找捕，有一次她怀孕4个月的时候，和她英俊的先生一起被捉了。因为怀孕，她被关了几日之后被释放，但她可怜的先生竟然遭受酷刑，后来被判处8年徒刑，受尽各种折磨。这个英俊的男生变成了现在相片这样的样子。期间她被注射了不明药物，这些药物会损害中枢神经，并且在8年刑满释放之后13日就去世了。聂森在发言中介绍了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受到中共当局残酷迫害的情况，包括女学员尹丽萍和其他8名女学员在劳教所里面被男犯人群体轮奸并且录影的案例，以及马三加劳教所强行将18名法轮功女学员剥光衫掟入男囚犯的监仓里面强暴的恶性事件。聂森还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他举例说，在美国，人们至少要等2-3年才可能等到一个肾脏器官做移植，但在中国，你在2-3个星期内就可以订购到移植器官，因为中共大量活摘被关押者，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说，在制押之前只有少数外科医生可以做移植手术，而家多达9600名外科医生拥有移植手术执照，他们每日都在用这样东西来杀人。这个是一个规模庞大、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产业。国际人权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 A. Adir TNG 博士说，这个是很没人性的，你无法想象那种痛苦。最可怕的是，国际社会由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和经济的需要，不愿意对中共发声，而中共由于强迫劳动等已经变得很富有了。聂森也都呼吁与会者一起敦促美国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中共稀土出口管制新规影响晶片供应链，台日韩晶片公司面临重新选择供应商。资讯公司 Look Dow Tech 的创办人卢克林指出，现在台积电7纳米以下制程里面，大约有30%的耗材来自中国。三星近期亦都向中国采购部分耗材。若果管制落实，这些公司可能都需要重新建立供应链。南华早报报道，目前中共商务部10月9号公布新规定，要求凡是最终用途涉及14纳米及以下逻辑晶片等设施，或用在制造高阶晶片的设备、测试材料，都将被列入逐案审批范围。这个意味着，只要产品和先进半导体生产挂钩， 都可能被中共政府从稀土层面卡住。专家认为，这个是北京在同美国展开关键贸易谈判之前所打出的筹码。现在受影响的产品清单涵盖了苹果新一代 A18 Pro 晶片、辉达 H100 AI 处理器以及三星第九代 VNAND 记忆体等。美国总统川普抨击说，这个在国际贸易中绝对是闻所未闻的，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更是道德上的耻辱。很难相信中方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但他们确实采取行动了。在这个之后，川普宣布从11月1号起，美国将对所有关键软体实施出口管制，同时对中共征收 100% 的关税。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